感谢神哈，我今天写这个题目呢哈，拆墙拆墙，我在想，哎，反过来不是强拆吗？不能反过来，拆墙的福音。为什么想到这个呢？是因为啊，正好就前跨年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新闻和一个视频，我就特别觉得有意思。大家可能都看到了，就说新年跨年之夜呢，这个教宗方济各，就是现在这个啊，在跨年的夜晚到这个梵蒂冈的圣保罗广场和各地信徒打招呼啊。不过呢，正在握手啊打招呼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你看有一个亚裔的这个面孔的一个女信徒就拉着他手不放，然后我们的教宗呢就啪啪啪，整个视频就表达出他就非常的懊恼，然后他就打了几下那个拉他姐妹的那个手，然后拽着就走了，很气的转身就走了。然后这个视频呢一下子就传遍了网络的这个大小网络哈，大小网站，很多人就说，哎呀，这个从我角度来看，我倒觉得他真是反映了他是个真实的人哈。那很多人就说，哎呀，教宗怎么能这样做呢？那个第二天1月1号呢，教宗就在发表新年致辞的时候，还特别的为这个行为说，我很抱歉，昨天做了一个坏的表率，但是呢，网站下面的评论呢，很多的却是这样说，是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白天，就是大概晚上时间，白天的时候，方济各这个教皇啊，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新年礼拜仪式上还曾告诫信徒说，你们要合一，他说我们要在人和人之间搭建桥梁，而不是堆砌围墙。然而呢，一些网友就认为教皇的这个举动是在他和信徒之间堆砌了一座厚厚的围墙，所以我就想到这个拆墙的福音。那我不是要评论这件事情的孰是孰非哈，而是说围墙处处存在着，墙呢代表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隔阂，小到家庭夫妻之间、子女之间，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级。有一个说法哈，非常好，也在我们的基督徒里广泛流传，就是以一个十字架画一个十字架，就说以十字架做比喻，那十字架的纵向，就这个横的代表神和纵向是那个竖的代表神和人的关系，横向呢代表人和人的关系。而说当伊甸园惨案发生之后呢，始祖就被赶出伊甸园，那罪就使得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破裂了。那当这个纵向神和人的关系破裂以后，一定会导致横向人和人的关系破裂，可不是吗？只要你稍微读点历史和有生活常识的话，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战争、争竞、凶恶、隔离、婚姻失败、亲情疏离，还有至亲好友的反目成仇，这些都会你都会看到，它都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破裂的反应。那当然还有人和自然、人和物关系的破裂，那我们这里呢就不详谈。所以啊，如果从关系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上帝的救赎计划是什么呢？那神的拯救就是要恢复一切破裂的关系。那首先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要恢复。那只有人和神的关系和好了，不再是神的仇敌，我们恢复到人该有的位置，好好做回人的本分的时候，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物才能恢复关系。所以回到我们读的以弗所书，保罗呢要让听到的人呢都认识神的大能，所以在2章1到10节，保罗讲到了神的大能的第一个作为是什么，就是当你相信福音的时候，当福音进到你心里的时候，它就会彻底的改变你，带你出死入生，并且使你呢脱胎换骨，这是神的第一个大的作为。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神拯救了个体， 他还有第二个作为，就是在十一到二十节里面，就是关于神怎样在教会里造成一个新的族群，福音将本来不相往的人带到教会里，使这群本来不相往来的人呢成为了一个群体，而且还能和睦相处，团结一致。这样一个超然的合一就是世上没有的，是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作为，在个体的意义上呢，他使一个一塌糊涂的生命得以完全，人和神的关系恢复。但神没停在这，个人得救的目的是要重建一个群体，就是教会。所以啊，在群体的意义上，在群体意义上的拯救，就是把原本支离破碎的人群带到合一的地步，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和睦。于是呢，教会就是一群人在一起生活，这对破碎的个体来讲呢是个福音，那同样对这个到处都是墙的世界来说，福音同样也是一个好消息。所以我们做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是有墙的人，你知道我们人和人之间，我们自己和自己之间都是破碎的，但是你却从高天之上将那永恒圣洁的光照到我们里面，你从高天之上来到我们中间，你成为以马内利的神，你借着十字架要更新我们，你也借着十字架要使我们合而为一。我们感谢你，愿你自己下面的话语，也愿你自己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使我们看见福音的美好。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刚刚听到主席祷告，哎呀，我觉得真是同感异灵啊。你们有没有想到刚才我们的这个赵斌弟兄祷告的是什么？合一。哎，我心想，我没告诉他呀，我心想真是啊，同感异灵，神的灵在我们中间。好，那我们继续讲下去。犹太人和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是什么呢？保罗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啊，确实是不同的，就像二章十一节开始的那一连串的这个陈述，外邦人是以色列以外的人，是没有割礼的，是与基督无关的，是局外人，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保罗没有回避，保罗呢用了一长串的这种排比句啊，就像用了一个长长的钉子，把听的人呢都钉在了耻辱绝望的地方。可能有人会问啊，那按照历史是不是神自己造成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个隔阂呢？其实不对的，神的确在以色列跟外邦人之间造成了差别，但是神并没有造成两者的隔阂，隔阂是因为人的罪才产生的。神创造万物啊，彼此之间本来就是有差别的，比如天使，比如人，比如宇宙万物都不相同。在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要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话的意思呢，不是说到时候啊人要变成天使，或者小鸟要变成人类，万物还是各从其类的，天使还是天使，人还是人，飞鸟还是飞鸟走兽。但是呢，万物在基督里合一了，受造物的差别仍然存在，这也表示差别的存在并不等于就是隔阂。可悲的是啊，是人的罪性把差别变成了隔阂。就像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阂，虽然神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是有分别，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神的本来意思呢，不是叫他们之间有隔阂。神原来是想借着神所拣选的这个族类以色列人向全世界宣告，并且让外邦人看见有神的国家是何等的荣耀，以至于那些没有神的不信神的人，他们也愿意渴慕同神建立关系。可是呢， 这本来是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的原因，可是以色列人有意无意的将神的心意扭曲了，他夸大了自己跟外邦人之间的差异，不但没有向世界呢做出见证，反而把神据为己有，认为只有被神拣选，只有受过割礼的以色列人才配得神的祝福，那些没受过割礼的外邦人啊，根本不配和以色列人平起平坐。这个听来是个坏消息，但是呢，圣经往往是这样，坏消息之后就是好消息。哎，保罗对以弗所的外邦人说，你们现在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状态了，你们今天已经亲近神了，在基督里你们不需要靠自己，你们是要靠基督的血进入基督的身体。接下来保罗就用了一个比喻，就是如果看圣经的话就可以看见是十四节，他那个括号里写到什么，大家一起念，括号里面十四节，因都没看到因他是我们的和睦，那个他是指的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因他是我们的和睦。保罗这里的意思啊，是说基督没有给我们一套方法或者一个指令，说你们必须按照这个方法达到和睦的目的啊。保罗没有这样说，因为他知道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呢，我们达不到和睦。保罗也没有对犹太人说，收起你们的自义，谦卑点，再谦卑点啊，谦卑谦卑再谦卑，他也没有这样说。保罗也没有对外邦人说，哎呀，展示你的修养吧，你将就着的，忍着点吧，忍着这个隔阂，总有一天你会媳妇熬成婆的。保罗没有这样说，保罗说的是什么？保罗说耶稣是和睦，意思是说有耶稣就有和睦，我们没有人能透过修养和教养得神的喜悦。我们这里再多讲一句，就是所谓福音，所谓恩典，就是说我们不再靠自己。很多基督徒，我们举个例子啊，很多基督徒的家庭都有一个牌子，要么写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哎，你家有吧？如果牌子大一点呢，就会写哥林多前书著名的爱的颂歌，哎，你家也有是吧？都有，对。如果按照道德主义的这个解答呢，就说哎，我们就要这样啊，这样我们要爱，我们要不自夸，我们要不张狂，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忍耐。可是很多时候你发现啊，夫妻吵架的时候，把那哥林多书那个颂歌背了一遍，但是关系还是没有好转，因为这是道德主义。因为哥林多书那个爱的颂歌，不是说你要成为那样，而是说耶稣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是耶稣基督一生的写照。我们不是爱的主体，我们是被爱的对象。而我们期待的那个和睦呢，是不可能在我们身上找到的，只可能在基督的身上找到。我们不是和睦的主体，我们是被和睦、被挽回、被爱的对象。我们看看耶稣自己怎么带来的和睦吧。圣经说，他拆毁了隔断的墙，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他造了一个新的人。那耶稣就是透过这三方面成就了和睦啊。这个我们先看一下，第一点，首先他拆毁了隔断的墙。自从亚当夏娃这个犯罪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啊，人类就是不断的分崩离析，而这其中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从人的罪性开始来讲。罪不但分隔了神和人，也使人之间彼此隔离啊，它产生了一种敌对神和敌对人的状态。那什么是罪呢？就是那最根本的骄傲，就是自我为中心。当说到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在创世纪头几章呢，你几乎可以找到原因来解释今天世界的一切现象。所有敌对行为都是人本性里的骄傲引起的，也就是说， 人只对自己有兴趣，人自认为是自主的，甚至和神分庭抗礼，甘愿听从魔鬼的质疑。魔鬼的质疑就是神岂是真说，这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算什么，他怎么有资格告诉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呢？撒旦对人说，哎呀，你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伟大，神只是把你当做奴隶，当做仆役使唤的，你为什么不挺身而出呢？你为什么不辩护呢？争取你应享有的尊严和权益，不要被压在下头，要站起来。结果人真的站起来了。这些都是骄傲、自私自利、自我为中心引起的。我们不断地高谈自己的权利和要求，显露出我们自己的自私自利、自我吹嘘、自我恋慕、自我赞美。我们不断地望向自己，我们围着自己打转，我就是中心。是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人都在做同样的事。世界上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存在，当然不会有问题，我就是中心。可是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结果世界上就充满了一大堆自以为神的人，每个人都在宣告自己的权利，宣告自己正确无比。可想而知啊，冲突和隔离就无法避免。我们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自己都可以想想，你和别人冲突的时候，你对别人的不满是不是都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判断和审判之下呢？强在这里头的意思啊，犹太人一看就懂。从摩西的会幕到以色列的圣殿，一直都有一堵墙隔在以色列和外邦人的中间，那个叫外邦人的院分开了犹太人和外邦人。而那儿呢还有一个牌子，我们上次讲到那写的什么，凡外邦人进院必死。内院也有墙啊，女人只能到哪里，女院为止。男人呢，男人也只能到犹太人的外院，里面还有圣所和至圣所。圣所分开了祭司和犹太人，而至圣所里把祭司和大祭司也怎么样分开了。而大祭司呢，他一年只能一次进到至圣所里，而且他每次进去的时候都要摇那个烟，他用烟来隔开他和神之间可见的距离，因为只有完美的人才能见到完美的神。我们天生就不配见神，不单单是外邦人，犹太人也是。犹太人要不断的千百年来不断的献祭，因为这堵墙千百年来一直都在。因为没有完美的祭物，没有完美的祭司，所以献祭不断。只等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什么？希伯来书说耶稣才是那完美的祭物，他也是那个完美的大祭司，他是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的祭司，他一次献上就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所以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他说成了。之后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就是至圣所的那个幔子裂开了，自上而下的裂开了，因为上帝的公义在基督的身上得着了满足，这个墙是从里到外被拆毁的。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幔子的裂开啊，只是个开始。接着我们看到犹太人信主了，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信主了，外邦人信主了。犹太人如果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和外邦人是一样的，都曾经被墙隔绝着，也被隔在至圣所的外面，也曾经不能见主的面。这就是耶稣拆掉墙的意思。那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那个墙，那道律法的墙已经被神拆掉了，可是人和人之间还有许多的差异，这些差异呢也造成了一道一道的墙。那么耶稣的救恩怎么来拆毁这些墙呢？最近啊，我看了一个综艺节目，哎，突然呢，我听到里面提了一个词叫鄙视链。 哎，我说这个词太新鲜了哈，我这特别好学的人，我一定要去查查这个词什么意思。我一查，鄙视链，鄙视，鄙视那个链接哈，你看，哎，一条一条的链接。我才发现啊，鄙视链是什么意思？鄙视链是指在当今的社会中反映出的一种自我良好、自我感觉良好而瞧不起他人的现象，而且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能拿出来做成链接，并且呢，以鄙视，并且以居鄙视链顶端的来定义幸福和成功。鄙视链呢，就像一个等级制度，拥有越高级的品位、爱好和产品的人呢，就鄙视他们以下等级的人。似乎每个人都逃不过鄙视和被鄙视的目光，并且用那个叫什么大于号来代表看不起。我们来看一下，哈哈，比如说音乐圈的鄙视链，这个。世界音乐的鄙视摇滚，摇滚鄙视民谣，民谣鄙视网络歌曲，网络歌曲鄙视流行歌曲，流行歌曲鄙视说唱歌曲。哇，你就看到了啊，鄙视的原因都在，这是音乐。那还有这个电视剧，电视剧的鄙视链，看英剧的鄙视看美剧的。看美剧的鄙视看日剧的，看日剧的鄙视看韩剧的，看韩剧的鄙视看港剧的，看港剧的鄙视看台剧的，看台剧的鄙视看内地剧的，看内地剧的鄙视泰剧，看泰剧的。这是电视剧，还有呢？还有这个叫旅游的鄙视链，旅游鄙视链，去欧洲旅游的鄙视去美澳旅游的，去美澳旅游的鄙视日韩旅游的，去日韩旅游的呢鄙视东南亚旅游的，东南亚旅游的鄙视国内旅游的，国内旅游的鄙视郊区旅游的，是吧？本市各景点，还有很多，还有留学的。还有邮件的啊，我没有弄图哈。邮件有鄙视链，用 Gmail 的鄙视，用163mail 的，163mail 的鄙视 QQ mail 的。我们想笑，我们觉得是不是网络的生活这样？不是，实际生活呢？实际现实生活中一样，我们有地域上的鄙视链，北京人看不起外地人。香港人看不起，有些哈。工作上呢，我们也有吧。医生最好当，我们知道，我女儿都经常说 Asian mother， Asian parent， 就说亚洲的父母呢，都是你要当医生，要当律师，差一点当财务，最差的房屋中介啊。卖房子，再差一点呢，你就去哪里？哦，我们不知道。学历上呢，也有鄙视，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没学历，一样。我们处处都在鄙视，这种鄙视有时候我们自己不觉得。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凯勒牧师，他在他的一本《慷慨的正义》里面，他提到，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天生的种族主义者。我们以自己的文化观念判断其他事物的优劣，然后我们用他们来论断其他种族的人，于是我们就会从心里觉得他们不如我们优秀，甚至比我们更低劣。虽然我们嘴上可能不会这么说，但我们在思想、感情和行为上抬高某个或某些种族的价值，同时贬低其他种族的价值，这正是种族主义这个词的标准定义。瞧不起非我族类的种族主义是人性中普遍存在难以克服的通病，不是吗？我们不是经常叫小日本吗？我们不是，对，我们不是经常叫人黑鬼吗？这段话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这段话可能我们有点不理解，那好吧，让我变一个词，那就是鄙视。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天生的鄙视主义者，我们常常以自己的喜好以及个人的偏好来判断事物的好坏，并且从心里鄙视。那好，我们再用圣经，回到圣经来，我们用圣经的话来说吧。之前提到，人的罪性把差异扩大成隔阂， 人因为隐藏在心里的这个骄傲呢，就很自然地抬高自己所拥有的，而看自己常常觉得比别人强。这种态度使我们很容易对别人批评、论断、藐视，或就造成了人际关系的分裂。然而事实上，不论我们是多么有才华，不论我们有多么有学问，多么有道德感，甚至外表多么敬虔，我们在以弗所书2:1-10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人原本都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放纵肉体的私欲，是死在过犯之中的可怒之子的。耶稣的福音呢，他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原来都是一样的败坏，我们都需要救恩。这福音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同一个地位上，使我们不能不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也不得不承认自己一切的都是从神领受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自己有什么恩赐，有什么长处，有什么优点的时候，我们就会感激，我们就会感谢神，我们就会将荣耀归给神。这样我们就不会去跟别人比较，不会自以为是。同时呢，我们也会欣赏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去欣赏他们的长处和恩赐，因为神造万物各有差别。基督的救恩就是这样改变人的内心的，使我们从互相轻视、排斥变成彼此欣赏、接纳。这样看人和人中间的墙不就拆了吗？教会里也是这样，我们教会里有不同的人，有些你喜欢的，有些你不喜欢的，但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啊！你要学会去欣赏神不同在差异当中的美好。那第二点说到第二点，说到耶稣废掉了冤仇。人和人之间为什么会有冤仇呢？在现实生活中，人的犯罪是不会造成冤仇的，只会造成司法诉讼、法庭诉讼、开庭辩论和法庭裁决。冤仇只会在法庭不裁决的情况下产生，冤仇只会在没有法庭诉讼、没有法官的情况下产生。如果我们说没有人愿意接我们案子，没有法官，没有申冤的法庭，没有执法的警察，没有可信赖的司法制度，我们才会走上另一条路，就是什么？我们要自己报仇，我要有冤申冤，有仇报仇，这是冤仇。本来我们是原告，但我们却自己成了法官。冤仇不是因为我们彼此得罪，而是因为我们彼此审判。冤仇是我们成了法官，以后你拿了我的东西，我就要加倍的要你加倍的偿还，你伤害了我的心，我就要你的命。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的仇恨不断的被放大被放大，一直带来了各样的分裂、撕裂和毁灭。究其原因，是我们不相信有一个高过我们的审判法官，我们不相信有一个公正的法官，以至于我们可以以至于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就从原告席上爬上了审判席。这种情况下，大多数的宗教道德伦理都会说什么？都会说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好好做人，建造和谐社会。可是不可能的，当你这么说的时候，那些已经吃了亏的人怎么办呢？这不公平。可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们所有的冤仇都源于你们不相信上帝的审判，而你们急于自己审判。事实上，你们每一个人都在审判之下，你们靠自己做不了好人。而今天的审判、鞭打、羞辱都临到了那一个唯一有资格做法官的人身上，这是耶稣的方式。你知道对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呢？最痛苦的就是当你自己实行审判，当你打死了那个你认为羞辱了你的人的时候，这时候警察出现了，你成了被告。耶稣说，这是因为你们这群小信的人啊，你们不相信我的审判。我的审判不是放弃，而是延迟。延迟是因为我爱你们，因为每个人都在审判之下。 1935年美国司法史上有个非常著名的例子，有一个老太太，你都知道35年哈，大萧条时期，有一个老太太，她偷了一个面包，因为她的孙子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老太太呢就去偷，但她不是个惯犯，所以偷的时候就被当场抓住了。那法庭呢就开庭审判老太太，老太太在庭上也认罪了，法官秉公执法，法官说，老太太要么罚你$10，要么你就要被关10天。老太太就选择了被关10天，因为如果她有10块钱的话，她也不会去偷了。审判结束，人们还没有散场，当时的市长叫做拉布尼亚，他站起来，他脱下自己的帽子，他往里面放了10块钱，然后对在场的所有人说，现在每个人都交50美分的罚款，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冷漠支付这笔费用，以惩罚有老祖母为孙子偷面包的这个社会。当时所有的人包括法官在内都拿出了钱投到了那个帽子里，这就是著名的拉布尼亚拷问。他说，一个人为钱犯罪是有罪，而一个人为面包去犯罪，那就是这个社会有罪了。我们该在这个拷问当中，在这个案例当中，那个市长呢为这个老妇人承担了罪的代价，而每一个人也为自己的冷漠组成的这个冷漠的社会也付上了50美分。可是问题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死在自己的罪中，我们无法承担这罪的代价，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人能站出来说，我来支付你死亡的代价，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被告席上，我们毫无办法，除非那个法官说，你们都犯了该死的死罪，而我以无罪之身来替你们受死。这就是基督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试想一下，我们试想一下，当人亲耳听见了审判，亲眼看见了无罪的法官，自己承担了死刑，亲眼看见了这一切的发生，那么这一群人还会彼此审判彼此吗？还会说你欠我的还没还呢？还会说吗？这群死里逃生的人，他们一定会一起庆祝他们的死里逃生，一起向那位救他们的法官表达感谢，而他们彼此之间呢，就会成为过命的关系，因为有人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彼此就成了歃血为盟的关系，因为有人为我们流了他的血。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星期天要到教会来。我们不是到一个 party， 我们不是到一个建筑物，我们不是到一个沙龙，我们是一起庆祝，我们是一起见证，我们是一起回想基督的救恩。所以啊，有些人躺在床上想了一下，哎呀，今天星期天，我想想我有没有啥别的事儿，想了半天没别的事儿，好吧，我去教会吧。啊，这个很多人是这样想，我看好多人笑我啊，希望你不要这样想，而是你要想，今天没有任何事情会阻止我来到教会，因为这是一个庆祝，这是一个啊，我们这一群歃血为盟的，我们这群死里逃生的人一起在这里庆祝神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文艺小说里面，他会描写什么呢？描写一些一起同患难的人却无法同享富贵。因为我们没钱没身份没地位的时候，我们是一样的，可是当我们有钱有身份有地位，我们就把这个身份建立在了这一切可见的事情上，让我们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人中龙人中凤，这就是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分离。据说啊，现在在国内上市公司的老总的圈子里面啊，大家呢都很难去比这个金钱的多少，因为很多人有一些隐形资产，所以你看见那个什么福布斯，还有一个胡克的那个排行榜，那都不真实，因为很多人有隐形资产，那么没有办法比较出来怎么办呢？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文无第一， 五无第二，就是说你写诗吧是看不太出来高低的，你搞文学呢也看不出来太好，因为文无第一嘛。但是你跑步你总分得出来第一和第二吧，你这个跑步也能分得出来跑得快和跑得慢吧，因为跑步可以用数字来说话，说明我比你强。所以你就会看到大量的上市公司的老板呢，他们开始跑马拉松了，他们开始跑铁人三项了。哎，你可能不明白哈，你觉得他们吃饱了没事儿，背后的原因我告诉你，他们也开始跑100公里爬山了。他们想找到自己的身份，他们觉得金钱上面我没办法拿出来我所有的资产跟你比，然后写诗我也不好说判断，那我怎么样呢，我就用这个可见的数字来表示我的独一。然后呢他们说我希望我是那个唯一跑100公里拿下第一名的上市公司的老总，听到了吧啊。于是我们会看见他们就会越分越细，比如说那是一群跑马拉松的上市公司老总，那是一群搞铁人三项的上市公司老总。人总是想找出突出自己身份的定位，结果最后的结果我们就各自为政，完全剥离。而耶稣说我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变成新造的人，在你们现在的身份上有一个超越的身份，你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你的身份，你不需要跑马拉松铁人三项，你有一个身份叫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上帝的儿子这个身份呢，超过了马拉松铁人三项这个身份，也超越了你说你是世界上最强的大脑，也超越了你说你是世上最富有的首富，超越了一切被造界的这个极限。因为这个身份和创造者相连，因为你成了那个创造者的儿子。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高墙被拆毁了，人和人之间的冤仇被废掉了，罪人在基督里得到了个全新的美妙的身份，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骄傲，为我们的自义，为我们彼此不和而付上了重要的代价，让我们的合一成为了可能，让我们从彼此分离当中孤独死去的这个状态完全反转。而这样的好消息就跨越了种族，跨越了强援，也跨越了距离。因为刚这段经文说不单单是给近处的，也是给远处的，所有相信这福音的人都合一了。不是达成彼此的一致，听好，合一不是达成彼此的一致，不是求同存异，不是强行绑架坐在了一起，而是原本不同彼此为仇的人被同一位救主重价赎回，建连接在了同一血脉之上，成为了一家人，让原本的不同成为了可以彼此搭配的恩赐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合一不是你和我想的都一样，合一不是说所有的都归在一个正确的领导之思想之下，合一是百花齐放。但是呢我们又知道我们深深的连结是什么，我们在真理的问题上坚持，在不是真理的问题上什么接纳妥协和顺服。好，我们再说最后一点，我们就说我们可以共同生活了。因为最后一节经文呢说到我们不再做客旅了，而是与圣徒同国了，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啊我们有时候特别是我们国内来的不太知道自己的家人，因为我们的家人观被独生子女的观点这个小家庭观影响了啊。有时候啊我要记住啊，家人是什么，有时候你可能会说哎，台上的这个人呢会喊你李莹姐妹哦，那这个人就是我的家人。可能我在喊这个赵兵弟兄啊，我在喊 Janice 姐妹，哎，说明什么？他也答应了，说明什么呢？他也是我的家人。保罗说你们和圣徒同国了，我们的家人当然包括神的教会当中的历代圣徒啊。有没有想过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呢我们会炫耀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是干什么的，哎呀我的这什么是干什么的，什么中央的哪儿的哈， 使着我们和圣徒同国了，你炫耀过吗？啊，你会去想问问保罗，哎，你独身会不会有遗憾呢？你有没有想去问加尔文，说，哎，你当时写这个基督教教义的时候怎么想的呢？这就是家人，家人之间是彼此坦诚相待的，是有这样的方式的。魔鬼的工作是让家人成为外人，而基督的工作是让外人成为家人。嗯，感谢主。保罗说，那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不需要因犹太人称义，我们是因信称义。当我们连接于基督之后啊，我们不仅仅归到了普世教会，我们也归入一间地上的有形的教会，就是本纳比宣道会啊，不是本纳比宣道会，或者老说本纳比宣道会，或者奈街宣道会，或者 Richmond 宣道会，或者长老会，或者是对各样的这个，我们都会归在了地上一间有形的教会。透过我们彼此的恩赐，我们彼此搭建建造主的圣殿。最后这三节经文非常的美啊，这三节经文意思是什么呢？是说耶稣基督不是老板，使徒们不是工头，他们分别成了建造圣殿的房角石，以及承受最大压力的根基。而我们这群四散在各地的砖瓦呢，能够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有幸成为主的殿，成为主的教会。我们不单是照着现在的样子建造圣殿，我们也成为圣殿的一部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我们会不断的成长。教会里头没有客人，每一个人都是一砖一瓦。那这是什么感觉呢？我举个例子，可能你刚毕业，就正在找工作，也许你正在处在失业的状态。这时候苹果手机的老板找你说，你被选中了，加入我们 iPhone 12 Plus。 现在是 iPhone 多少？现在 iPhone 11是吧，啊，现在 iPhone 11。 我说你被选中了，你们要加入我们 iPhone 12 Plus 的研究小组。你想的肯定是太棒了，做什么我都无所谓啊，你要知道你现在是无业呀，只要能加入这个小组，这个老板公司说了，哎，这个老板苹果老板说了，而且这个研究小组呢是由整个公司最厉害的精英主导，从市场部到设计部都是苹果最好的，还有呢，从谷歌挖来的两个设计人员，啊，你想这哪没有不成功之理啊？这个你设计的这个 iPhone 12 Plus 一定会大卖，而且老板还说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培养你在这个项目中成长，每个新人都会配一个导师，啊，而且最后你们的名字都会写在发布会上，在发布会上的时候你们自己去做演讲，去告诉人们你们做了什么。当然这一切都要最后的这个研究结束出来了才能发生。你会怎么想？你会说不错哦，可是我还要投投别的简历啊。你会这样说吗？你肯定不会说，你会说，哎呀，我想想吧，可能这个你这个研发小组里面有个同事跟我合不来呀，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再考虑考虑有没有更大的空间呢？怎么可能有更大的空间呢？弟兄姐妹们，上帝的救恩比这个工作更好，上帝付上的代价比这个老板付上的更大，比苹果老板付的更大。我们的教会虽然不完美，但是有比任何企业老板都更加信实的基督成为房角石。他说你们的名字都会被写在生命册上，因为你们成为了我的后嗣，因为这不是一家上市公司，而是一个家族企业，而你们就是因此得儿子的名分的。我会来帮助你们，因为我爱你们。所以我深深的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领受这样的恩典，从陌路人成为在基督里相识的家人，进而成为连于基督的血亲，一同来建造基督的教会。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家人代表什么，我们都不需要更多的行为上的建议，因为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面都有一个家人应该做什么的概念。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维系我们亲情的纽带是什么，是那个已经为我们死并且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不断与我们同在的基督。为 为了跟我开头的新闻呼应，结束之前呢，我推荐一部也是关于教宗的影片，叫是吧 The Two Popes， 中文翻译叫教宗的继承，也叫教宗的成绩，哎呀的几种翻译。这个电影才出来，非常好，让大家去看看，两个观点不一样，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处理问题的方式不一样，意见相左的教会领袖，两个真实的罪人如何在基督里解决差异，寻找共同的。愿上帝祝福他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个最根本的教导。